弟兄姐妹们平安。2016年很快就过去了啊！我喜欢站在这边，我怕把它等一下踢下去。2016年这么快就过去了。前两天啊，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看到这个他们这个叫做 Inside Edition， 他在采访这个总统现任的总统奥巴马。他跟他讲说这个对这个2016年过去这个新年来有什么感觉。这个奥巴马就说今年是他们改朝换代的时候。他说这个白宫马上就要换主人了。他说白宫换主人真的很快啊，他不要看这么大地方，他一天之内他就把这个奥巴马家全部的这个东西都会搬出白宫，然后把这个墙壁粉刷一新，把所有这个床啊这种个人用品全部换掉，然后过两天这个新的这个 Donald Trump 他们全家就会搬进来。他说这个搬的速度很快，让他觉得说很依依不舍。他说8年总统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他说他觉得他刚刚才对这个白宫起了一点感情，现在马上就叫他搬出来了。他说还好是没有把他所有东西都给他扔在房子外面，他说这样好像感觉是要把他踢出白宫，他说他们会把他搬到他要新住的这个家里面。所以这个时间对他来说，从16年到17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他说在一天之间他就会发现说他再也没有总统的待遇了，他在出门的时候不会有一串车子前呼后拥的跟着他，要去哪里旅行的时候不会有空军一号在机场等着他，因为他不再是总统了。所以这个时间的一改变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但是对我们普通的人来说没有这么幸运，我们的人生不会说因着这个时间的改变就有这么大的起伏。对于我们普通的人来说，很多人觉得说人生好像像一个旋转木马一样，每天都是做同样的事，上同样的班，吃同样的饭，干做的事情好像一成不变，这样的人生是不是觉得是很枯燥呢？很久以前在一个小城里面有这样一个女士，她一辈子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小孩，在这个小城市里面默默无闻的过了一生，他去世了。大家如果年纪比较大的就看过这个报纸的，现在年轻人都不看报纸了。我们家到去年总算停止订报了，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用报纸，都用网站。但是如果你要是看过报纸的人，你就知道说报纸里面有一版就是专门告诉别人哪一些人去世了，在你这个生活的城市里面 ，obituary 这个是他的他那个 section。专门讲说你这个城市里面哪些人去世。今天这个小镇上这位 Miss Jones， 她叫 Jones， 她去世了。她人生真的什么都没做过，因为在她写这个段新闻的时候，一般把这个人一生 highlight 要稍微写一下，她的高潮，她做过一些比较著名的事情，人家稍微提一下，这样才能说这个人一生怎么样，她今天去世了这样的新闻。但是今天这个Miss Jones 也没结过婚，也没小孩，也没做过什么大事。这个编辑想来想去，他真的不知道要在这个报纸上写什么。这个总编就坐在办公室里面想，他说明天早上谁哪一个记者第一个到我房间来，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写，因为他实在想不出要写什么。结果第二天早上他坐在办公室里面，结果第一个走进他房间的是一个体育新闻的记者，他专门报道体育新闻。那这个编辑就说，好，今天这个重要任务交给你，你帮这个 Miss Jones 写一段这个他去世的新闻。这个体育新闻记者一听说，这怎么写啊，他也没参加过什么体育活动。那个编辑说，不行，这个任务就一定要交给你，你一定要写。所以这个体育新闻的记者回去坐在他的这个办公桌前思前想后，没有办法，他就写了。他说这个 Miss Jones 这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这个冒险的事情， 但是也没有犯过什么错。他说他好像就是一个篮球运动员，从来没有抢过球，也从来没有犯过规。他就像是一个排球运动员，从来没有杀过球，也从来没有出过线。他说他就像一个足球运动员，从来没有射过门，但是从来没有射偏过。他说对于这样一个一生从来没有犯错的人，他去世了，我们深表遗憾。这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他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这样的人生会不会让你害怕？会不会让你害怕？日子如这个箭，光阴如箭，一飞而过。如果今天我们什么都不做，这个时间照样的离去，照样的飞逝，你在不知不觉中，你的人生就慢慢的消失了，你人就变老了。如果你今天对这样的人生你觉得说我还是很满足，我就是喜欢这样旋转木马，每天做一样的事情，我就觉得说我已经很满足了，那我告诉你说，你大概还不知道说有什么更精彩的人生。就像小孩子，他们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边有个 Chuck E. Cheese， 对不对？那里面那个有一点小小的这个小孩做的这个玩的这些木马啊，小小的云霄飞车啊。他们小的时候，他们觉得那个 Chuck E. Cheese， 哇，是最好玩的地方。我以前在住在纽约上州，我们那边常常下雪。那我小孩很小的时候，他们每天吵着就是要去那个 Chuck E. Cheese， 成天就是想去，对他们来说那里是最好玩的地方。但是等他们稍微大一点，我们带他去过 Disneyland， 去过迪士尼乐园过后，回来对这个 Chuck E. Cheese 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劝他们去他们都不去了，因为他们看到了那更好的，那更美好的，他们觉得说这点小意思真的是不足为道了。对于我们人生来说，真的是还有更美好的，还有更精彩的。我们需要突破一点我们的常规，我们才能看到的更精彩的人生。所以在今年的开始，我会跟你们分享的就是精彩人生三部曲。我们今天是第一部曲是什么？要委身信仰，委身信仰。第二部曲我们会讲的是什么？永不放弃，永不放弃。第三部曲那是在春节以后了，我们会讲与神同行。所以这是三部连续曲，不要中断了，要继续来教会，把你这三部曲都听完了，你就知道说怎么样人生可以变得更精彩。今天我讲的这个委身信仰，是我这三部曲其实都是我在这个 San Diego 的时候构想的这样的讲道的主题。因为在圣诞节过后，我们去了 San Diego 几天，我老公决定要把我从教会先拉出来一下，他觉得说我已经沉浸在这个教会里面太久了，他觉得要出来一下，所以我们就全家去了这个 San Diego。 在 San Diego 的海边，我们就看到了很多人在冲浪，他们在冲浪，很冷啊， San Diego 的水是很冷的，就算夏天的水都是冰凉的，那不要说冬天了。这些人就穿着这个冲浪的这个叫 wet suit， 他们就是 wet suit 就可以稍微保护他们一点，没有说直接泡在海水里面这么冷，但是还是很艰难的。你看到这些人趴在这个冲浪板上，就在一直看这个浪，他们要合适的浪才能冲，并不是所有的浪他们都可以冲，然后就在那里，然后冲过去了要游回来，游回来要从那个板子上下去爬上来，真的是看到是很辛苦。我就常常在海边就在看他们这些人，我在想他们一次一次的不会辛苦的这样爬上 爬下在这里做这个冲浪，我在想说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到底要想得到什么。其实你可以想象所有的运动员都是这样，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为的是什么？要超越自己，要超越，要做一些平时自己达不到的事情，要能够挑战自己。当你能够走出你觉得很舒服的地方，当你要去达到一些你平时做不到的事的时候，你挑战自己的时候，你的人生就开始变得精彩，就开始变得精彩。所以 当你看到这些人他们经过很多练习总算能够站在这个海浪上的时候，他们的人生真的是变得很精彩。你们如果看到 Olympic 的那个比赛，冲浪比赛，你会看到说大浪滔天的时候，他们可以在这个浪里面游走自如的时候，你会为他们喝彩。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生人不仅可以在这个海浪上面漂浮，人还可以走在水面上，还可以行在海面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人可以精彩到，人生可以精彩到说在海面上行走。这个故事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这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所以我没有把这一段经文印出来给你们，因为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我们看着这个照片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如果圣经不是很熟的，我给你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一段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耶稣他喂饱了5000人过后，然后他就跟他的门徒说，赶快把剩余的东西收拾一下，你们上船，然后渡到这个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去。然后呢他就说等众人散了，耶稣就自己去祷告了。他们这个门徒们划这个船，加利利海面是很宽的，划到早上差不多4更天的时候，这个船到了这个海的到了这个加利利湖的中间。我们上一个礼拜丁长老有讲到说加利利湖是经常起风浪的，这里又耶稣又看到这个门徒又看到了这个加利利湖上起了风浪，他们就在这个海边上，在这个海中间非常的紧张，已经很紧张了，天又黑又起风浪，他们在那边想稳住。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什么？居然海面上走来一个人。哎，你们自己想象一下，在天黑的晚上你们坐在一个船上，突然看到水面上走来一个人，你们会是什么感觉啊？当然大叫鬼啊，因为怎么可能会海面上会走一个人呢？对不对？这个是你最这个眼睛是最不习惯说看到海面上又走人，你看到海面行一个船，你会觉得你的大脑马上就反应过来，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居然看到海面上走一个人，所以呢他你一定会说吓得半死，就说他们是鬼怪。这就是门徒的反应，是鬼怪。耶稣对他们说不要怕，就是我。那第二个高潮来了，这个彼得，其他的门徒听了就说哦，大概是耶稣没反应，我想还没反应过来，这个彼得一贯是反应比较快的，他马上就跟神说，他说如果是你，你也让我走在海面上，你也让我走过来。那耶稣说好，你就走，你就下来，就走过来。那这个彼得真的就从船上走下到这个海面，他就在这个海面上往耶稣那里走去，不过没走2步就沉下去了，因为他突然感觉害怕，他就沉下去了。那耶稣又把他从这个海里救起来，又把他从海里救起来，把他带到了船上。这个就是一个故事的大概经过，就是这样啊，我们读上去觉得好像很简单，其实你要仔细想一想，走在这个海面上不是容易的事情。彼得在这个船上走下来，为什么我说他没有走几步就沉下去了呢？因为这个故事在福音书中记载了3次，马太福音是唯一一次记载的比较详细的。那马可福音是根据彼得的口述记载的，在这个马可福音记载的时候居然没有提到彼得走了海面，只有说耶稣走在海面上，没有提到彼得走海面。为什么呢？因为彼得自己都觉得很尴尬，对不对？刚刚下船走2步就沉下去了，我想那个他同船的人大家都没看清楚他走那2步，只知道彼得从这个船上下去就直接掉到海里去了。所以马可福音没有记载，约翰福音也没有记载说彼得自己走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这个约翰和彼得常常都是在竞争，他们两个看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也是比赛谁跑得快，然后这个约翰自己写福音的时候常常都提到 我就是那个耶稣爱的门徒，所以他常常跟彼得处于竞争状态。他大概看到彼得游走在海面上，他自己没有走，他就想说算了，我们就把彼得省略了，不要提他那一段光辉历史。所以在这两个福音中没有记载彼得，但是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很详细，记载的很详细，彼得曾经有这样做过。那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三个高潮，有三个高潮，让我们看到我们能够这个委身这个信仰的第一步是要我们能够认识神，是要我们认识神。这个故事让我们讲到说耶稣为什么要去行在海面上。第一个，耶稣当这个门徒们在这个海的这个加利利湖的中间遇到风浪的时候，耶稣明明可以划一个小船过去嘛，对不对？或者耶稣就从天而降嘛，也可以，他可以有很多办法接近门徒。他今天为什么要选择走在海面上向这个门徒走去？是不是要专门去吓一吓他们？其实我们知道说神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有他的原因的。首先耶稣让这些门徒把这个离开这些众人，把船先划到湖边，就湖中间，就有他的目的。当耶稣喂饱五千人的时候，那是他生命中的高潮。你想五千人都吃了他的这个他的饼他的鱼，他们都想拥护他来做王，他们都想说如果我们今天能跟这样一个神能够天天把我们喂饱喝足，那我们就万事足了。虽然神常常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靠这个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说的话，但是我们人常常的想法不是这样。我们觉得说人活着就是靠食物，我们就是只要吃饱了我们就万事都不用担忧了。特别是当时的人，他们也没有说什么要特别好的房子，要有特别好的车子，他们都没有，他们每天就是为了糊口。所以他们觉得说有这样一个神能够喂饱他们，能够让他们吃饱，他们就只要跟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做我们的王就太好了。但是人常常不知道你吃饱了你的烦恼就会来了。想一想，人有没有因为肚子饿而自杀的？有没有曾经听过说谁实在饿得不行了他就去自杀的？没有，对不对？人肚子饿了会去抢，会去偷，会去做坏事，但是绝没有人说我饿得去跳楼自杀，我去 Eiffel Tower 上跳下来，不会。因为人饿的时候只有一个盼望，就是要把自己填饱。但是当人肚子填饱了以后，这个烦恼就会来了。因为你肚子填饱了，你精神上的空虚就放大了。人为什么会去自杀？因为他没有盼望，他不知道去盼望什么更美好的了，他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事情会发生了。所以因为他因着他没有盼望，他没有他的希望，他就活不下去了。这个礼拜四我看这个 local 的新闻，就是 Las Vegas local 新闻，讲到说一对夫妻在礼拜四的时候在 Silverton 这个赌场，一对夫妻自己开车到停车场五楼，从停车场一起跳下来自杀。一对夫妻两个人同时自杀。这个电视台在访问这些邻居，他电视台自己都说，他说我们通常不报道这样的新闻，但是他说夫妻双双一起自杀，这是好像很严重的事情，很少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去采访这些邻居，想知道说到底有什么原因。这些邻居都说我们不知道，他这对夫妻人非常好，常常来到跟邻居有常常彼此常常有交通，然后也常常带一些食物去给邻居们分享。然后他这个电视台照了这对夫妻所做的家，也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那个外面的院子都修剪得很漂亮。在这个外面实在看不出来这一对夫妻为什么过了新年会夫妻双双开着车子到这个停车场，两个一起从上面跳下来，真的大家都不能想象也不能理解。人的空虚不是从外表能够看得出来的， 所以当他们采访来采访去都找不到原因的时候，他们想想说大概可能请专家来分析一下两个原因，不是哪一个人得了什么绝症，好，要不然就是什么经济状况出了问题。但是就算你身体得了绝症，就算你经济状况不好，难道就是自杀的原因吗？如果这样的话，我看很多人都得，我们这边很多人都得去自杀的，谁身体一天到晚都好啊，谁经济状况从来不出问题的。但是因着他没有这个盼望，他没有这个信仰，他活不下去了，他看不到更美好的明天了，他们就一起去自杀了。所以让我们真的看到说，人活着不是靠着身体，不是靠着满足你的肉体，人活着是靠里面的灵，生活的品质是看你灵里面的满意的程度。我再说一遍，生活的品质是看你灵的满意的程度，不是看你肉体。你肉体满意的程度，你肉体很满足了，你就会发胖，然后就三高，我们都知道，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就是你肉体满足的这个后果。但是当你的灵满足的时候，当你的灵有盼望的时候，你就有了平安，你就有了喜乐，你就有了，你认识神了过后，你的灵得到了喂养过后，你的生活品质就不一样了。所以耶稣当他喂饱五千人过后，他要把这些门徒带离开来，他要让门徒们看见说，不是这个吃饱了就万事足了，不是你吃饱了你的生活就精彩了，那人生要更精彩，你得要去认识神，你要认识神。所以神行了这个神迹，他要走在这个水面上。我们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犹太人的传统，我们不太知道说这个神迹跟这个医病啊、赶鬼啊，跟其他的神迹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神迹，所以他是神，他就可以走在水面上，这是我们的感觉。但是对犹太人来说，这不一样。这个走在水面上有它很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什么呢？是一个传统背景。就像我们中国人，我们看到一个人摇着鹅毛扇，我们就会想到什么？诸葛亮。对不对？因为诸葛亮总是出来摇着鹅毛扇。当我们听到有人垂帘听政，我们就会想到谁？慈禧太后。因为这些他们都会连在一起。那对于他们犹太人说，当他们看见一个人走在海面上，走在水面上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神。为什么呢？这是在这个约伯记九章第八节，他就讲到怎么描述神。他说神他是什么？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这是他们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对神的这个概念，就是他能够走在海面上。在诗篇第77篇他也讲到说，他说神的道是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我们这里清楚的看到说，对于犹太人的传统，当一个不是一个人，当一个人或者是神或者是什么东西可以行在海面上的时候，他们觉得只有神做得到，人是做不到的。所以当这个耶稣行在海面上的时候，他们马上联想到的那就是神，那就是神。所以耶稣选择了这个神迹，他在这个海面上向这个门徒们走去。不仅是这样，他还用了另外一个典故。那一个典故是什么呢？就是当摩西跟这个神说，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他摩西当他这个快要离世的时候，他跟神这样讲，他说我要看见神你的荣耀。耶和华说什么呢？他说我要显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我要显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宣告我的名。这里看到说，当摩西求神显现给他看的时候，这个神给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在他面前经过，第二件事情是宣告我的名。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耶稣做了什么同样的事情， 马可福音记载的很清楚，耶稣走在海面上的时候，走在这个水面上的时候，他就是要从门徒面前经过，他要从门徒面前经过，在他从海面上走，然后呢他要宣告他的名。怎么宣告？怎么宣告他的名？他当这个门徒看到这个海面上突然出了一个人，他们在那边大叫怕得要死的时候，说鬼啊，这样叫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不要怕，是我。中文翻译是我，原文是什么？亚伟，亚伟，亚伟是什么？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字就是我是 I am。 我们曾经常常讲到说，在前一段我们讲这个约翰福音，讲到耶稣常常用 I am， 我是什么？ I am 就是神的宣告，就是我们今天希伯来文亚伟的意思。所以耶稣当他在门徒面前行在海面上的时候，当门徒大叫说哦是鬼魂的时候，耶稣说亚伟，亚伟，耶和华，我是神。所以耶稣用了这样的典故，他用这个行在这个水海面上，让他人联想到是神，又在门徒面前做了同样两件事，就是摩西跟神要看神荣耀的时候所做的两件事，在门徒面前经过宣告他的名，让门徒清楚地看到说他就是神，他就是神。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做这样的，让耶稣做这样的事情，让人看到他的荣光。当摩西要看神的荣光的时候，神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神跟摩西说，我会用手把你遮住，我会从你面前经过，你不能看到我的正面，你会看到我的背影，因为神说任何见到我的人都不能存活。那今天我们在恩典时代，神成为人来到我们中间，他从这个门徒面前经过的时候，他是迎着面朝门徒走去，没有说给门徒看一个背影，迎着面要人看清他就是神，他迎着面走进门徒，让人认识他，他就是神。所以他的目的达到了没有？达到了，达到了。当这个上个礼拜丁长老讲到说，神他平息了风浪过后，在船上的人都说呀，这是什么样的人啊，连风浪都听他的。当今天耶稣行在这个海面上的神迹完成过后，船上的门徒都拜他说什么？你真是神的儿子，你真是神的儿子。他们真的认识了这位就是神。从把认识耶稣到是人，一直到认识耶稣是神，那是一个信心的飞跃，一个信心的飞跃。人常常说，你的神有多大，你的人生就有多精彩。你的神如果很小一点点，你的人生也就只有这么一点空间。当你认识的神这么的伟大，当你真正认识神有多大能力的时候，你的人生就有很大的空间来让你活得精彩。我们常常会烦恼，会担忧。当我们烦恼担忧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你的神太小，你的神小到说没有办法解决你眼前的这一点困难，你的神小到说你今天的衣食住行他都措手不及，不知道怎么帮你，你那个神太小了。我们神在圣经里面一再告诉我们，他不仅是今生，他连永生都给我们设计好了，那是千万年亿万年都没有时间的这个长度，他都为你预备好了。有这样一个神，你如果相信的神是这样的神，你如果认识的神是能够掌控这个永恒的神，那你有什么好担心的？你今天这点事情难得到他吗？难不到他的。我们烦恼担忧就是因为我们的神太小。人家说神就像一个大海，你用什么容器去取，你就得到什么多少。你今天拿一个杯子去舀一杯，你的神就只有这么一点大，这也是海。你要拿一个桶去装一桶， 你的神就这一桶也是这么大，但是你如果今天就跳进大海，你就会发现说你的神的力量是大的无边的，大的无边。那我们今天看这个故事里面的第二点，我们委身信仰的第二步，我们刚刚讲到第一步就是让你认识神，认识耶稣，他乃是造天地的神。第二步就是要走出来，要走出来。怎么走出来呢？当这个门徒看见这个耶稣从海面上经过的时候，都吓得半死。我们刚刚讲到，就在那边大吼大叫，都很害怕，自然反应。每一个人坐在那边，我想你可以在这边上，我很勇敢，我绝对不会叫。我敢打赌，你到时候你如果那天真坐在船上，你会比门徒叫的都大声，因为从来没看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人感到害怕其实是很正常的反应。当人害怕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紧紧的抓住你旁边有的东西，对不对？如果坐过这个 Disneyland 啊，迪士尼乐园那种精彩的云霄飞车的人，我想一定都有这种感觉。我记得那个时候小孩小的时候，我们带他去坐那个里面迪士尼兰里面有一个这个云霄飞车叫做 Splash， 你们坐过吧？这样从这个山上这样哗这样冲下去，然后这个水就哗这样喷出来。哎呦，我们的两个小孩特别喜欢坐这个，那个真是让我特别的害怕。每次那个他先在那个山洞里面这样转来转去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开始打鼓。然后等他这样慢慢慢慢爬上去的时候，哇，那些小孩不怕的就哇举着双手，我就赶快把那船抓得好紧，闭着眼睛哇这样掉下去。我后来坐了几次，我们小孩稍微大一点过后，我跟我老公到了迪士尼来把他们两个 drop off， 你们自己去吧，我们不去了。我说为什么？我们干嘛花钱买罪受啊？这个门票又这么贵，花了这么多钱跑进去，每一个 ride 都让我吓得半死，而且一天到晚都是闭着眼睛抓着那个东西，好像要受刑一样。人都会这样，一害怕的时候我们会抓着。那对于这个门徒来说，在这么一个黑夜，在这个一个风浪的晚上，他们看到这个耶稣，虽然告诉他们是我是耶稣你们的夫子啊，他们都还很害怕，正常。所以门徒的反应就是抓着船，这虽然这个船摇来摇去的，至少有什么东西我抓得住，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到说抓着这个船停留在这个安全的地方，我们认为安全的地方，这样你的人生也就没有什么挑战，没有什么挑战可言。人在世界上，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当我们遇见世界的风浪的时候，当我们碰到世界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常常大多数人吧，包括我自己在内，不会第一个想到说让我就依靠神，我什么都不怕。没有，我们先脑袋里面就开始想说我要怎么对付，我要做什么事情，我有多少存款，我有多少这个人脉，我们都在想说我自己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我们的船，那是我们知道的熟悉的，我们想抓住的就是我们自己那条船，我们不愿意去放手。但是如果你想要你的人生变得精彩，你就一定需要走出你所觉得感觉安全的地方，你要放掉你认为抓得住的地方，这样你才能够超越这个人生，才能够超越你自己。神要给我们的不是像一个世界上其他人一样的生活，不是说让我们比世界上能活得更安逸，活得更开心，那不是神来到世界的目的。耶稣说他来是要给我们生命，那个真正的生命，不仅是要给我们一个真正的生命，而且要给得更丰盛，要给得更丰盛。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耶稣他希望让他的门徒知道说他们其实可以超越自己，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彼得一样说，主啊，你让我出来，你也让我走在海面上。但是人是很软弱的，那些坐在船上的十一个门徒，他们都没有这样做，他们都没有，他们觉得说他们抓住了可靠的， 他们觉得说那样在船上最安全，只有彼得一个人，他经历了这个神的神迹，他发现了说人生不仅是，彼得是一个渔夫，他知道说在海里面除了游泳还是没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浮起来，对不对？但是今天他借着神的能力，他发现说人居然还可以走在水面上，还可以走在水面上，让彼得的信心从一个旁观者看到耶稣在做这样的神迹，一直到变成他一个自己的参与者，他拥有了这个神的能力，让他也能够做到神所做的，让他的这种经历是其他人没有得到的。你知道看过的事情很容易就会忘记，我们看过的电影，或者是怎么说，看过很多这个爱情故事，我以前大学的时候特别爱看琼瑶电影，看的时候都哭得稀里哗啦的，比里面的人还痛苦。但是看过了你就会忘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自己去谈一场恋爱，你如果自己经历一场深刻的感情，你会不会忘了？不会吧，除了得了失忆症以外不会忘记，你会越来越深刻，年纪越大说不定记得越清楚，因为你所经历的你没有办法忘记，你所看过的无论你当时有多激动，你当时有多觉得有多痛心，你过一阵子自然还是忘了。今天这个彼得跟门徒的区别就是，门徒只是看见了，而彼得却是经历了。所以当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你来吧。我们看到说，当彼得离开这个船的时候，其他的门徒一定是为他捏把汗，对不对？大家觉得说，神可以走在海面上，人怎么可能啊？人觉得说，我们按照世界的想法，按照世界的规律，人是不可能走在这个水面上的。世界教我们说，不要去相信那些不可靠的，我们在世界上靠别人不如靠自己，我们觉得自己最靠得住。但是今天彼得愿意去冒这个险，人是其他人所不愿意冒的这个险，这个冒的这个险的最大的这个 requirement， 最大的要求是他愿意去 commit。 当他从这个船中走到海面上的时候，走到湖面上的时候，他是把他的整个人交给神，因为在他脑筋里面知道是不可能的，你人不可能站在水面上的，但是他今天愿意从这个船上走出来，他把他自己全部交给了神，全部交给了神。当你愿意走出来的时候，当你愿意委身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开始变得精彩。愿意委身是很难做到的，是很难做到的。坐在船上那些人为什么不肯走出海，走出他们的船，不敢跨出这个船走在海面上？难道走在海面上不是一件很精彩的事情吗？哦，要是我今天想想说能让我在海上走两步，我会高兴死了。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你敢吗？这么大的风浪，这么黑的天，你敢跨出来吗？因为当你跨出来的时候，你就没有退路了，你就没有退路了，你有的就只有完全交托给神了。从一个旁观者到一个尾声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同样很多人，我们喜欢做旁观者，对神的态度最好是能够让我有进有退，我高兴的时候，我信心强的时候，我就进一步，要是我软弱的时候，我出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就退一步，最好是让我这样能进能退。我们觉得说这样的信仰让我们觉得很舒服，我们都觉得说很不错，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唱唱歌，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服侍一下，这样让我们觉得说生活就很满足了。但是当你委身给神的时候，当你愿意说不要坐在这个可进可退的程度的时候，当你把自己全部放给神的时候， 你的生活就变得精彩了，你在神手中就可以让你超越你自己了，就可以像彼得一样，不是只在海中游泳，乃是能够行在海面上。我们人不爱不愿意放弃自己能力的时候，你的手抓住你自己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得到从神来的能力。你的手不伸开来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到不了你身上。你知道美国有一个这个运动是飞人，看到没有？有些人他们把这个身上绑两个大翅膀，然后从这个山上跳下来，然后在这个空中飞。他们常常比赛说看谁飞得远。你要想想，做这个飞人的时候，他们第一步所要做的就是要 commit， 就是要委身跳下去。他们站在这个悬崖边的时候，如果他们今天舍不得离开这个地，那他们就永远飞不起来。第一步他们要舍得离开这个地，他们脚所站的地最安全地方，他们舍得从这个地上跳出去，跳向悬崖的时候，当他们一跳出去那一瞬间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感到风的能力了。风就会把这个翅膀托起来，他们就可以在天空中飞翔了。如果你不离开这个地，不放弃自己的这一点能力的时候，你永远感觉不到那风的力量。那个风的力量在那里，你虽然你看得见，你听得着，你也懂得，但是如果你不舍弃你自己所站之地，你就永远不能体会到那风的力量。今天神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委身给他，跳下去，委身跳入神中，让神来扶持你，让信心，让神的力量来托住你。然后这才是一个神要来给你的生命，不是让你就吃饱了，不是什么五千人吃饱一万人吃饱，那不是神来的目的。神来的目的是要给你一个超出普通人的能力，是普通人所达不到的能力，是人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能力。神说你只要放弃，他就会给你。委身信仰的第三步，我们刚刚讲到说，第一步认识神，第二步要走出来，要这个委身你的信仰，第三步我们要什么呢？要依靠神。我们要依靠神。在这里当彼得走出来走到这个海面上的时候，我们刚刚讲他大概是没有走几步就沉下去了，所以他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就伸手拉住他。每次讲故事讲到这一段，大家就觉得说，这是彼得的失败。为什么失败了呢？他你看他信心多不足啊，刚刚一出来就马上就缺乏信心就沉下去了。其实我觉得这一段能够讲述的是彼得成功的过程，这一段也很真实。你想想，彼得出来走在海面上，彼得要沉下去了，彼得是谁啊？是渔夫。渔夫会不会游泳啊？当然会，他沉下去干嘛？就游一下就好了嘛。我们知道说这个耶稣复活的时候站在海边上是跟彼得招手的时候，彼得是穿上衣服游往耶稣，那游泳的技术还不是一普通哦。我们普通人穿个游泳衣可以在海里面游两下，他可以穿着他的那个，他们你知道以色列的人是一个大袍子，他可以穿上衣服游往这个岸边，所以彼得是很会游泳的人。那今天他在这个海面上走了两步沉下去了，为什么要大喊救命了？因为那个时候彼得已经不知道他踩的是海面，因为人从来没有这个思想说可以走在海面上，从来不知道海可以像地一样的这样人可以站在上面。所以当彼得走在海面上的时候，他已经忘记了那个就是他熟悉的海，他认为说那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居然可以在这个上面走。所以当他这样站得直直的往下沉的时候，他已经忘了他自己会游泳，所以他就大喊救命。彼得大喊救命 是他信心是软弱，因为他转向了他自己。对于他走在海面上，本来完全是靠的神的力量，完全是靠的神的力量。等他信心转过来说，哎，我怎么走到海面上，怎么走在水帐里面了？等他一转向说我自己的时候，他就沉下去了，他就沉下，因为他的眼光由神转向自己了。我们知道说，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你把这个困难跟自己相比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困难比你大的大的多，你没有办法战胜这样的巨人。但你把这个困难跟神相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任何困难在神面前都是微不足道，微不足道。所以当你面对风浪的时候，你眼睛看在哪里，你的行为就会不一样。那这里彼得当他的眼睛从这个神的面前转向他自己的时候，他就沉下去了。所以神要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面临风浪的时候，不要靠自己的能力，靠他。神今天要我们走在水面上，他只要求我们一点，从船上走出来。他没有要我们靠自己的能力走在水面上，我们谁都做不到。他只要我们从船上走出来，从船上跨出来，剩下的事情他来做。在海面上行走是他的事情，人做不到的他做得到。不要自己还没走出来就在想说，怎么可能啊，我走不了，这我不能走在海面上。神没有要你做你做不到的，神只要你做你所做得到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信心的路不是一个平坦的路。当彼得走在海面上的时候，不是说风浪马上平静的，全部就让他天也亮了他就慢慢走，而是人在这个海面中行走，人在这个风浪中行走。我们上一次丁长老讲到说，神可以平静风浪，神他是可以为我们平静风浪，但是神常常更多的时候他是愿意在风浪中显现，他愿意让你在风浪中看见他，他愿意你在风浪中经历他。因为这是神来到世界上，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他要给你一个真正的生命，一个有神的形象的生命，一个属神的生命。所以彼得的走在海面上不是失败，乃是成功。虽然他沉下去了，他经历了神，他学习到了神要给他的这一个功课，他知道了什么是拥有神的生命的感觉。所以神他可以平息风浪，但是呢，他在风浪中的显现让我们受益更多。人的信心决定你生活的品质，刚刚讲过说不是物质条件。当你信心强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有意义。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就可以走在海面上。当然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只能在海里挣扎。这个信心决定人的反应，这是有科学根据的。你知道在这个新药发明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做一个试验。做试验的时候它要有一个控制，就是做一个 standard， 我们才知道这个药有没有用，对不对？但这个 standard 怎么做呢？你要人说这个 standard 组不要吃药，这一组吃药，我告诉你，这个反应一定是吃药的人感觉好，因为他觉得他有吃药。所以当我们做这个 standard 这个标准组的时候呢，是给他们一些安慰剂，给他们吃这个安慰剂啊。那这个另外一组呢，是给他们吃真的药。告诉你，这个安慰剂组的效果，常常有的人比这个吃真药的效果还好。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吃了这个灵药，他们吃了过后好像仙丹一样的，他们就好了。因为人这个心里面的反应会让你身体上的反应都会不一样。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也是一样，圣经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告诉你说你的信心是怎么样，你的能力就是怎么样，不是反过来的。这是我们人常常觉得说，你的力量如何，你的日子就如何。这是我们人的想法，我们也常常照这样的活法，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有多少的能力，我们就做多少的事情。神说不是这样，他给我们的生命是由我们的信心而定。我们的信心有多大， 我们的力量就有多大，就有多大。所以你的人生是一个这个旋转木马，还是一个云霄飞车，就是看你的信心有多大。在这里我们讲到说人生的这三步，这三步，那最后一步告诉我们的是说，你愿意交托的时候，你其实有神的保险在那里。神，你要是失败，你要是软弱的时候，耶稣就在你身旁，耶稣就在你身旁。神他是要我们愿意委身给他，但是神不是要我们去牺牲，对不对？不是让我们走到海里就沉下去了。神要我们委身，要靠他的力量。你要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愿意靠自己，你就做你的旋转木马；你愿意靠神，你就坐上他的云霄飞车，他会让你的生命变得更精彩。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故事让我们学到的是说，在这个人生精彩的三步中，你看到第一步认识神，最后一步投靠神，都是由神来做，这些都是由神来做的工作。只有第二步要你委身神，是你的选择，是你的选择。我们知道说委身让我们常常感到害怕，刚刚讲到说一要人委身，我们就觉得说会让我们有压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怕说我委了身，万一我做不到怎么办。我今天如果说我愿意做这个教会里面，我委身了，但是万一这个事情跟我以后自己的事情有冲突，我不得不选择的时候，让我觉得很难过。所以我们人常常在服事中间很容易觉得说，哦，我最好能够一个位置是能进能退的位置，不要让我把我自己绑在那里。因为不肯委身，所以教会常常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就像你肢体上的器官，如果我今天心脏说我愿意跳就跳一跳，我不愿意跳我就不跳，那你人活得下去吗？教会所有的肢体也一样。今天我们看到说委身才能让你变得精彩，那今天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去委身呢？你今天如果说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那你就委身去做一个有这个执事。很多人不愿意做执事，因为觉得一做执事就被绑上了，这就是委身。你服侍的人就去做执事，你在教会里面没有服侍的人，今天我就挑战你去委身，去做一件你在教会里面去担当一件事情，你就说今天我就愿意委身这件事情。教会有一位老弟兄，你们常常看见在外面指挥交通，不是什么好像惊天动地的事情，大家好像很多人都没有见到他，但是这位弟兄他愿意委身，他这样的事情做了好多年，他愿意委身，这就是神给他的事情，他愿意委身去这样做。他跟我讲说他去年年底有回一趟家，然后回来过后回一趟大陆，回来过后又生病了，所以他跟我讲说今年一月一号我愿意再一次委身来做这个事情。这是神说的，你要委身给他，他就愿意让你能够行出这个神迹来。今天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挑战，大家都可以做的委身，是什么样的挑战呢？我发现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第一个，早来的人车子停得很近，位置坐得很远，进来的车子恨不得要开到我们的厨房，但是位置呢一定是坐在最后一排，然后最靠近门的那个地方。我在想说，哎，为什么会你到教会来敬拜，为什么会有这样想法？你有没有说我去听一场音乐会，我会找一个最远的位置，最靠近门的位置来听？没有吧，每个去听音乐会的都想说我要站坐到第一排去，我要最好的位置最中间。那为什么你今天到教会来不能够说我愿意 commit 来教会，我来崇拜，我来敬拜神，我愿意坐在最前面，因为我要得到最多。我在教会里面其实坐过很多位置，你们常常看我坐在后面，不是我怕讲员，而是我在试验各个位置的感觉。我告诉你，我试验过了，教会第五排过后，这个荧幕差不多三分之二就看，三分下面三分之一就看不见，看的都是头。 然后坐在后面的时候唱歌的时候，这个音乐真的听得很不清楚。我说在后面很难唱，因为听不太清楚这个音乐，你就没有办法跟着唱。但是大家，如果你今天愿意是来教会敬拜神，你为什么要选一个这样差的位置呢？这边前排都空着，没有人跟你抢，为什么不愿意呢？不敢委身。所以我今天挑战大家说，早来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身体没有什么缺陷，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车子停远一点，停到这个教会后面，人坐前面一点，不坐前面一点，坐中间一点。大家每次都把两边的先 fill up， 好像随时准备要地震来了可以逃出去。我告诉你，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地震，所以大家把这个方便的位置、方便的停车的位置、方便进出的位置留给那些后来的，或者是有身体上有些需要、特别需要的，留给那些弟兄姐妹。这一点尾声我们做得到吧？这不是很困难的吧？每一个人都可以吧？这是一小步，我们从船里面走出来，我们先学习尾声，先学习尾声。一点小小的改变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变得精彩，连得变得精彩。我们不要再坐着这个像旋转木马不停地在原地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给你自己一点挑战，给你自己一点精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主啊，你真的是让我们看见说，人活在世上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乃是靠神你的力量。主啊，你今天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说，只要我们愿意跨出这个船，只要我们愿意能站在海面上，主啊，你就能够让我们走在海面上，你就让我们拥有你的能力、你的力量。主啊，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也能这样靠着信心、靠着主你的力量而活，让我们愿意离开自己，放下自己的能力，主啊，靠着你的能力来战胜我们面前的挑战、我们面前的困难。主啊，真的是在我们行走世界的路上能够让我们定睛在你，知道说无论我们遇见什么样的挫折，无论我们遇见什么样的困难，主啊，你就在我们身边，你不会看我们沉下去，你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得更精彩。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你的名，